十八年春季，周历三月，曹伯戌去世。夏季五月壬午日，宋国、魏国、陈国、郑国发生火灾。六月，诸国人攻入禹国。秋季，安葬曹平公。冬季，许国迁都到白羽。十八年春季，周历二月乙卯日，周朝的毛德杀死毛伯过，并取代了他的位置。长虹说，毛德必定会逃亡，这正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，因为他骄横的缘故。而毛德在周都推行骄横，不逃亡还等什么？三月，曹平公去世。夏季五月，大火星在黄昏时出现。丙子日，刮风。子慎说，这叫戎风，是火灾的开始。七天之后，火灾大概会发生吧。戊寅日，风很大。壬午日，风更大。宋国、魏国、陈国、郑国都发生了火灾。子慎登上大庭式的库房眺望，说是宋国、魏国、陈国、郑国。几天后，各国都来报告火灾。皮躁说，不听我的话，郑国又将发生火灾。郑国人请求采用他的建议。子产不同意。子太叔说，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。如果发生火灾，国家几乎灭亡，可以用来挽救灭亡。您为什么爱惜它呢？子产说，天道遥远，人道切近，两者不相关，怎么能知道呢？皮躁哪里懂得天道？这个人话多了，难道不会偶尔说中吗？于是不给，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。郑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李希告诉子产说，将有大灾祸，百姓震动，国家几乎灭亡。我自己即将死去，等不到了。国家迁都，可以吗？子产说，即使可以，我也不能决定迁都的事。到火灾发生时，李希已经死了，还没有安葬。子产派了30辆车的车夫迁走他的棺柩。火灾发生时，子产在东门送走晋国的公子和公孙，派司寇送走新来的宾客，禁止旧有的宾客走出宫室。派子宽、子尚巡视各个祭祀场所，直到大宫。派公孙登迁走大龟。派助使将神主牌位迁到周庙，向先君报告。派府人、库人都各自警戒自己的职责。商成公警戒司公，迁出旧工人，安置在火烧不到的地方。司马、司寇排列在火道上，巡视火烧的地方。城下的人五人一组登上城墙。第二天，派也司寇各自保护自己征召的人员，教人帮助助使在国都北面清除场地，向玄冥、回路祭祀攘除火灾，在四面城墙祈祷，登记烧毁的房屋，宽免他们的赋税，发给他们木材。哭丧三天，国都中停止买卖。派行人向诸侯报告，宋国、魏国都像这样。陈国不救火，许国不慰问火灾，君子因此知道陈国、许国将先灭亡。六月，禹国人在耕种稻田，诸国人袭击禹国。禹国人将要关闭城门，诸国的羊骡砍下守门人的头，于是攻进城去，把全部人口俘虏回去。禹子说，我没有地方可去了，跟着妻子儿女到诸国去吧。朱庄公归还了禹夫人，但留下了他的女儿。秋季，安葬曹平公。去参加葬礼的人见到周朝的袁伯鲁，和他交谈，发现他不喜欢学习。回来后告诉闵子马，闵子马说，周朝大概要发生动乱了吧，必定是很多人有这种说法，然后才影响到贵族。贵族担心失去地位而迷惑，又说可以不学习，不学习无害，无害就不学习，那么苟且就行了。于是地位低的人欺凌地位高的人，地位高的人衰败，能不动乱吗？学习如同种植，不学习就会堕落，袁氏恐怕要灭亡了吧。七月，郑国的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，大规模修建社坛，在四方举行祭祀攘灾、救火除灾，这是合于理的。于是精选士兵，准备举行大阅兵，将要为阅兵清除场地。子太叔的庙在路南，他的寝宫在路北，庭院很小。超过期限三天，派清除场地的人排列在路南庙的北边，说子产经过你们那里时，命令快点清除，就向你们所向的方向拆毁。子产上朝经过那里发怒，清除的人就向南拆毁。子产到了路口，派随从制止他们说，向北方拆毁。 火灾发生的时候，子产分发兵器登上城墙。子太叔说，晋国恐怕要讨伐我们吧。子产说，我听说小国忘记防守就会危险，何况有火灾呢。国家不能被人小看，是因为有防备的缘故。不久，晋国的边境官吏责备郑国说，郑国发生火灾，晋国的国君和大夫不敢安居，不事祭祀，不吝惜牺牲和玉帛。郑国有灾，这是我们国君的忧虑。现在只是您猛然分发兵器登上城墙，将要向谁问罪？边境的人恐惧，不敢不报告。子产回答说，正如您所说的，必义的灾害是贵国国君的忧虑。必义正是不好，上天降下灾害，又担心谗言邪恶之人乘机打主意，以引诱贪婪的人再次对必义不利，加重贵国国君的忧虑。幸运的话没有灭亡，还可以解释。不幸而灭亡，国君虽然忧虑，也来不及了。郑国有其他的边境，希望投奔晋国。已经侍奉晋国了，岂敢有二心？楚国的左尹王子胜对楚王说，许国对于郑国是仇敌，而居住在楚国土地上，因此对郑国无礼。晋国和郑国正和睦，郑国如果攻打许国，而晋国帮助他，楚国就会丧失土地了。君王何不迁走许国？许国不专属于楚国，郑国现在有好的政令。许国说我是救国，郑国说我是俘虏的诚意。业地在楚国，是方城外的屏障，土地不能轻易给予，国家不可小看，许国不能算作俘虏，仇敌不能开启，请君王考虑。楚王很高兴。冬季，楚王派王子胜把许国迁到西地，实际就是白羽。